TFM 空中医生，一起掌握健康生活小贴士。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林医科贾克博。你知道吗？马来西亚呢，每十个孩子当中呢，就有一个是患有哮喘的。所以当孩子哮喘发作的时候，家长呢，往往就有点像是半个医生一样，因为随时呢，你都要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蔡佳莹中医师来带大家呢，了解一下小儿哮喘的这个真相，也教家长呢，要如何从容的去面对呢这个呼吸的考验。我们欢迎蔡医师。
贾克博好，大家好，我是蔡医师。
那这时候我们要问看一下蔡医师哦，那通常一般上这个小朋友有哮喘的这个高发年龄都是在几岁呢？
一般上呢，我们说小儿哮喘它的普遍的发病年龄大概是从2岁到12岁之间，这个阶段呢是我们说主要的发病阶段。但实际上其实任何的年龄段它都可以就是出现哮喘的这个症状的。那其中呢，从2到12岁之间，3到5岁是我们说典型的高发期，因为很多小朋友他们第一次哮喘的症状呢，就是会出现在这个3到5岁之间的，主要呢是跟这个阶段小朋友的一个免疫系统还没有非常的完全的成熟，对外界的一些过敏源啦的或者是环境的刺激是更敏感的，所以呢是非常容易发病的。当然我们说3到5岁嘛，那3岁以下其实也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我们说的喘息的，就是感觉这小朋友特别喘的，尤其是3岁以下的一个婴幼儿时期，因为呢这个时期的小朋友比较常见是因为一些可能病毒感染或者是原本就有一些过敏的体质而出现一个反复的一个喘息，那随着他们的这群小朋友的肺功能慢慢成熟之后，可能他的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那到了青春期之后呢，有大概50%左右的这个患儿他们的症状会得到减轻或者是消失，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持续到成年的，尤其是一些可能拥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过敏体质的孩子，他们过了青春期都还会再持续的有这个哮喘的情况。那当然这就已经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了，就已经不在小儿的范围。所以我们说为了避免他们到成年之后还有喘的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在小儿哮喘的时候就要得到比较好的控制跟管理，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对，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其实在小时候呢也是有这个哮喘的这个情况的，但是一般上我是属于那个比较幸运的啦，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呢基本上这个哮喘就已经消失了，而且也可能在青春期的过程当中也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学校的团体活动啦，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去训练这个体能的这个部分的。
TFM 空中医生，成为你健康的守护天使。
那一般上就是小儿哮喘他们发作通常都是有哪一些的原因而导致的呢？
一般上来说小儿哮喘他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诱发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上呼吸道的一些病毒感染，比如说虽然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但是如果是小朋友的感冒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去关注跟治疗的话，长时间可能他一咳很多的痰反反复复已经1-2个月了，那就非常容易诱发的一个小儿的哮喘的。再来就是我们说的一些流感的病毒啦，或者是新手爸妈经历过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是在月子中心的一个集中感染的一个 RSV 病毒，因为它都是在通过飞沫的传播，在一些新生儿的群体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像这一些的感染呢，其实也是小儿哮喘急性加重的一个很常见的诱因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再来就是一些各种各样的过敏源，包括了我们说一些床上的尘螨啦，空气中的粉尘啦，灰尘啦，花粉啦，霉菌，甚至是一些家里的宠物的毛屑，或者是一些小虫子，比如说蟑螂啊，他们带来的一些过敏源也有可能会刺激到小儿的一个呼吸道，引发他们的哮喘的。再来第三就是一些被污染的空气，比如说我们说在烟霾的天气，或者是家里外面的二手烟、三手烟，一些家用的清洁剂，或者是空气芳香剂，或者这些很强烈味道的香水等等，都有可能会诱发小朋友的哮喘。再来第四也很常见的就是冷空气，或者是突然间很激烈的运动或者是一些情绪激动啦，小朋友哭闹的时间很长，心情没办法平复，哭完之后就开始喘这也是我们觉得很常见的一些诱发哮喘的。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身为中医师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的就是饮食包括一些甜食、冷饮或者是一些很重口味很油腻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它特别容易生痰，然后蛀湿，痰多了就容易喘， 因为呼吸道就不顺畅了嘛，所以呢长时间下来呢，这种高糖高油高盐的饮食就很容易诱发小朋友的哮喘。
是，所以我们还是很鼓励，就是说小朋友呢在从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培养他们就是吃的比较健康，吃的比较清淡一些些哦。
呵护健康，让生活更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那其实也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一直都在顾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家里的小朋友他们是有这个哮喘的这个问题的话，会不会间接的就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生长发育呢？
贾科博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词叫间接。是的，它是间接影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哮喘它是一种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嘛，那它就跟感冒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感冒会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同样的哮喘其实也不应该说它会影响生长发育。它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它会间接影响，就是说如果你们没有控制好这个小朋友的哮喘的话，比如说这小朋友晚上常常在咳嗽，常常的反复的觉得呼吸困难啦，甚至呕吐啦，或者白天他也会一直觉得很喘，没有办法运动，就是让他们处于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缺氧的情况下，或者是低氧的状态等等，那这样的情况就会间接影响到小朋友他的睡眠质量的下降啦，他食欲不振，没有胃口啦，免疫力不好，体质比较虚弱，没有办法进行很多的活动。那这种情况呢，他就真的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那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小儿哮喘他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规范的治疗跟控制的话，其实大部分小朋友的生长发育他都可以保持在一个非常正常的轨道上的所以是不需要太过于担心的。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多关注。
是，我觉得关注呢就是可以去预防很多的一些后续事情的发生哦。那再来，虽然说我们刚才前面呢其实就有提到说有一部分的一些人士其实到了这个青春期之后一般都会有断根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坊间还是很常的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自幼发病终身难愈嘛。所以哮喘真的是不是像大家所传的那样根本无法根治呢？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要说到哮喘呢小时候发作长大很难根治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很常被问也很常令人父母担忧的，因为所有的患者的家长一来就说，医生可以根治的吗？我小孩子的哮喘可以根治的吗？这个东西呢其实我是这么看的，就是我说它到底能不能根治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命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疾病它不需要根治，它就只要不发作其实就已经算是临床上我们认为它是痊愈的一种状态了。就比如说我们中医就认为呢小朋友他的体质可以随着他的成长发生一些改变的，所以如果他是在儿童时期或者他在哮喘的初期就已经开始有介入去调理他的可能我们说的他的肺啦脾肾等等的功能，让他的哮喘发病的程度比较轻，症状比较轻，或者是在他的早期就得到很多良好的控制，其实他的儿童的哮喘是可以逐渐改善，更有可能就是可以在他的青春期或者进入成年期是进入一个缓解期的，就甚至他可以很多年不再发作。但是为什么我说根治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我们一定要这么去纠结的一个字眼，因为呢我还是要提醒的，就是即使像比如像贾科博你这样子，就是成年之后他不太发作，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存在一些可能器官比较敏感的状态。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虽然没发作，但是你可能最近特别的劳累，体力劳动特别的大，然后再加上遇到一些可能污染的空气等等，还是有可能会随时诱发的。而且你们的童年曾经有小儿哮喘的人，在成年之后同样的条件下被诱发的机会会比一些没有哮喘的人来得更高，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终身难愈，更我觉得更科学的一点去表达这件事情应该是说，通过早期的诊断啦，然后长期规范的管理的话，很多小朋友他可以长期是没有症状的，或者是他的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的所以这一切呢都要依赖就是小朋友他们的定期随访还有一个自我管理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控制的好的话，他没有发作，就像蔡医师所讲的，就是没有发作的话呢，其实就等于是完全痊愈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别再病急乱投医 ，TFM 空中医生。
一部分呢，我们现在也是要来聊的，就是如果我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呢，就是他哮喘发作的时候，身为家长的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去及时处理跟缓解他的这个症状呢？
如果呢是轻中度的发作，就是比如说家长觉得小朋友好像有一点点喘但是没有到严重的呼吸困难的话。 我觉得家长或者是周围的可能在学校发生嘛，那周围的老师啦成年人应该要赶快让孩子就是坐下来或者是半躺的情况下保持情绪的稳定，或者让他不要再说话了，就不要哭不要闹，就赶紧的安抚他的情绪让他保持镇定。最重要的呢就是要疏散周围的人群，让空气流通。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马上立即的使用他们缓解的一个吸入剂。如果这个小朋友曾经被确诊哮喘，而且是频繁发作的话，他应该要随身携带这个哮喘的药的，我们怎么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这个小朋友的情况没有马上得到改善的话，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说话困难，没有力气，嘴唇啊或者是手指脚指甲的颜色已经开始发青发紫，甚至我们出现一个三凹症。三凹症的意思就是说，当小朋友在吸气的时候，他的胸骨的上凹，还有他锁骨上凹，还有他的肋间的那个凹陷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我们叫三凹症。三凹症出现后，就代表说这个小朋友严重的呼吸困难，他可能是说话的时候会讲妈咪， 他就已经用气音在说话了，这个就其实是一种比较严重危急的状况。或者是小朋友甚至已经出现一点嗜睡，感觉精神不是特别的好，很萎靡，在家一直在软在床上，可能平常午饭时间就要跳起来吃饭的小朋友午饭时间吃不下，叫他醒来吃饭他可能觉得我很困，我想要继续睡觉，就这种嗜睡的症状等等的话，应该要马上送医，或者是马上打急救的电话，就千万不要耽误时间。所以我知道虽然你的问题是说家长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家长如果有好那个哮喘的药赶快让他吸，吸了不能马上送医院，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而不是自己想办法处理。
对，因为我觉得说与其自己处理，我觉得倒不如呢就是你马上去交给就是专业的人士呢来帮你处理会更加的妥当。不然的话我们也很担心说如果送医延误的话呢造成一些不良的这个后果呢就不好了。那一般上也要问一下，就是如果我的这个小的哮喘就是我们控制不好的话，可能它会引发哪一些方面的这个并发症呢？
说到小儿哮喘，其实因为我们也临床上遇到很多的家长觉得哮喘就是小朋友偶尔咳一咳喘一喘，等他再长大一点就会好了，其实这真的是不尽然的。因为其实呢如果小儿哮喘长期得不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的话，会对他的成长带来一个一定的影响的。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气道会变形，如果比如说小朋友他一直发哮喘，他的气道长期处于一个反复发炎啦，一直喘，因为一喘他的那个气道是痉挛的状态嘛，长期这样子反复的话，他的气管的那个壁就会越来越厚越来越窄，就好像你的水管里面结了很多水垢的话，他以后的通气一定是会更困难的。 OK， 第一个就是他的气道会变形，第二个他就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啊。比如说我们说小朋友他的哮喘就会让他处于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缺氧的情况，那比较起来他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跟同年龄的孩子可能长得比较慢啦，身高体重都会有点落后。那严重的长期缺氧还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说他的整个胸口是鼓起来的，我们叫桶状胸，这个是一个长期缺氧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的一个体态的变化，非常容易引起小朋友的自卑的心理的。那第三呢很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反复的感冒或者是肺炎，因为孩子他的反复哮喘之后他的气管真的太敏感了，所以呢就非常容易的被细菌入侵啦，就是或者病毒的那种趁虚而入的，所以呢他就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咳嗽啦发烧啦甚至是肺炎的情况，那最后就会导致他在成年之后肺功能其实是比一般的人来的更差的，就像他的气球就有点吹不满一样，就肺活量会下降，所以呢可能他就没有法去做很多的体力的运动啦，长大的话甚至会可能会得到一些慢性的肺病的。那最后其实也是我们最需要关注但是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关于他的心理的影响。因为小朋友呢他老是咳嗽啦，晚上喘啦，睡不好啦，而且体力不好没有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耍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小朋友一些焦虑或者自卑敏感的一个心理状态的。所以虽然哮喘它没有直接影响心理，但是我们觉得长期没有好好管理的话其实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症状上面的这个情况了，我觉得就是作为父母我们可能也需要多跟小朋友沟通，知道说他们内心世界到底在想什么东西，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帮他们呢就是走出来哦。
大病化小，小病化无， TFM 空中医生。
在中医方面的话，你们通常会怎么样去看待或者治疗这个小儿的哮喘呢？
中医呢我们会把小儿的哮喘呢分为喘症或者是一个咳喘这样子的范畴里面，就是我们认为小儿哮喘它的 发病呢跟他的肺啦脾肾的功能失衡，他的胃表不顾，就是他的西医就会认为是他的免疫力不足啊，就是我们中医的胃表不顾，或者是他的痰饮壅盛啦，外管六淫等等，或者是先天禀赋，有些小朋友他是敏感体质嘛，所以先天禀赋是有关系的。那在治疗方面我们非常强调就是辨证论治，一些非常常见的类型，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小朋友哮喘发作，我们要先分清楚这个小朋友他究竟是寒哮还是热哮，他是因为寒还是因为热引起的哮喘，或者是他是一个痰湿阻肺，痰太多了，脾肺不足啦，或者是一个肾不纳气等等的情况，到底是哪一个类型，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类型来进行一个治疗的。治疗的方式有比较多，可能可以采取一些中药的内服，增强他的体质啦，驱他的寒气啦，壮他的肺等等的，或者是一些小儿推拿、穴位贴敷，甚至从他的饮食起居的调护，我们也会建议家长就帮助这个小朋友呢加强他的体质，减少他的发作频率，改善他的生活质量的。但是我在这里也是要再次的强调，就是对于一些很明确的他有一些气道的炎症、气管的炎症，或者是一些中重度哮喘的小朋友，就是我们身为一个中医师，其实我们还是要再理智一点，就是我们不应该单纯的停用，或者是用中药去代替西医的一些控制的药物，比如说它的那个吸入性的缓解剂，我们觉得还是要分清那个轻重缓急的，就是不能够就停掉它西药，然后让它只吃中药来增强它的体质，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太理智，甚至有可能会延误病情或者是增加风险的。我们中医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中西医结合，就是在急性发作的时候赶快让它吸入，在他症状平稳的时候我们才来强壮，让他的体质比较好，让他的肺比较强壮，这个才是最大的程度去保障这个患儿权益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就是我觉得保护他们，然后还有就是尽量的就是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吧，就是我们大家还是要分轻重缓急，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应该适当用什么药物，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比较有效的去让它断根，或者是尽量的